好的，我们今天的以佛所说哈，我们是第二讲，第一章的第二讲哈。今天蛮多东西的哈，所以呢，请大家仔细听哈，我可能会讲的比较快一点哈。那我们回顾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哈，我们上个礼拜只讲了两节哈。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佛所的圣徒。圣徒就是分别出来归给上帝的，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忠心的。啊，那这个在我的笔记里边所有粗体蓝色的字都是表明是在天上发生的哈。所以在我们分别地上发生的跟天上发生的哈，在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里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分别，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恩惠平安，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比较详细哈，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恩惠。我们能够成为现在，我们甚至从被拣选，甚至到新耶稣等等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给的，都是神的恩典啊，神恩典给我们的哈。在我们也讲到忠心啊，什么是忠心啊？忠心这两个这个字哈，一个是可以信任的，有信心的。那这个字其实都有这些的意思啊。诶，我们相信耶稣还会再来，我相信他所有的应许会成就的，所以那个叫做忠心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读过去以后呢，我们的中心就可能只抓到其中的意思，但是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的意思。OK，那么以弗所书呢，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呢，有差不多十几种，将近20种的分法哈。那么今天要给你介绍第五种的分段哈。那第五种的分段呢，是从一个从一个英文的书里面分段出来的，那个英文的书呢叫做Precept Austin 那这个 Precept Austin 呢是我常用的一个一段怎么讲就常用的经文吧，那它这个经文里面。讲得非常详细，所以我这一次呢参考了他不少东西哈。那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上一次忘了讲哈，就是我到底跟参考了哪一些的书籍哈。所以呢，我把它重新的放在我们第一章第一次的笔记里边哈。本书的笔记主要参考是 The Deck Bible 啊，就是一个美国人叫做 Finis Deck 他全本圣经都背在脑袋里面哈，所以他写的这个圣经的注解呢，他是非常快的哈，他不需要翻书的，他直接背给你听的那种哈。那还有中文的叫做新约全书释义这是牛树光先生写的，我觉得他写的非常的好，丁道尔以弗所书。这是一个蛮有名的一本注释书我也蛮推荐的哈。那另外就是《The Passion Translation》，就是一个英文的翻译，它里面写了很多亚兰文的翻译哈。《圣经各卷要义》是田雅各牧师写的我觉得他每一本的。每一个要义，他都讲得非常的清楚我觉得你可以好好的去参考还有一个就是圣经背景那这个圣经背景呢，他会把很多圣经的各卷的背景，他讲得比较清楚，他也比较有研究那另外呢，就是一个叫做谭彼得他写了很多很奥秘的事情。那我在这次的以弗所书里面呢，参考他很多的东西当然还有我神学院课堂笔记我神学院就是希腊文教授还告诉我们第一章第三第四第五节怎么排怎么解释他 讲得很深啊，我们今天会稍微提到一些哈。那还有很多前辈的啊释经书哈 ，Teacher's Commentary 啊 ，JFB Life Application Note 还蛮多的哈。关于这个啊一佛所书的，还有各种中文版本的翻译啊，吕正中还有这个新译本，还有啊。新约圣经、简明圣经等等的，还有现代中译本啊，那些啊，再加上有一些时候是圣灵的启示哈，所以这些就是构成我们的笔记哈，所以请大家啊珍惜哈，因为这个得来不易啊，也是花了我很多的时间哈啊，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些笔记的时候，你要知道啊。你要好好的应用哈，也要应用它。当你以后去教人家的时候，啊，你就是有一个比较可靠的啊这个资源。当然，这个资源有我自己的神学看法，但是我的神学看法呢，我是啊，我会跟大家讲我的神学看法是什么啊。但是你自己要做一个决定，你可以不同意我的，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会把我的理由告诉你，也每一个教圣经的都有他的神学背景，每一个不管是谁，不管是啊希腊文、希伯来文，或是犹太人他们的背景啊，或者是啊哪一家神学院的学派的，那真的是非常的多，而且每一个人看法都不见得一样哈。但是我尽量就是用一个忠于原文的思想来把这一句话比较有一些领受，那从这一些的领受当中呢，你才会发展出比较正确的应用。就像我跟大家讲了，我的属灵射箭其实就是在很仔细的查诗篇，我从诗篇第一篇已经查到104篇了，就是在这个查这些诗篇的过程当中，属灵的射箭就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这个过程就是你要对神话语有一个很有把握的去了解它到底在讲什么。你了解了之后呢，你再做任何的应用呢，你都会比较得心应手，都好。感谢赞美主，感谢主。我们在这个 presetaustin.org 哈它里面讲的就把这个以佛所书分了6章，分两段，也是一个两段式的分法。但是它这个两段式的分法里面呢，它讲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 detail， 很详细的哈。那这个详细到什么样的地步呢？我告诉你们哈，它分两段哈，一个是1到3章，一个是4到6章。它讲到就是说，1到3章讲到属灵的丰盛，然后呢，4到6章讲到属灵的行道 ，OK， 然后呢，信徒的地位，第二点，然后对比4到6章是信徒生活上的操练。The practice of the believer， 然后 privilege 信徒的特权，我们在天上有很多的特权，然后呢，那你在生活上面你怎么实践你的信仰 ？OK， 那1到3章讲到很多的教条 doctrine， 那么4到6章讲到你的 duty， 你的责任，你的义务是什么？那 doctrinal 就是教义上面的，那4到6章是实践的，1到3章是讲到从神那里得来的启示，4到6章以后你知道了，你有了这些启示以后，你信徒的责任是什么？ Okay， 那1到3章是讲到基督徒的福气，你领受到的福气有哪一些？那么4到6章就讲到你有这些福气之后，那你的行为是什么？你的相对应的行为是什么？ OK， 那一到三章讲到信仰，四到六章讲到行为，一到三章讲到信徒的特权，四到六章讲到信徒的责任。好，这个跟上面很像哈。那一到三章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传承，我们的传承。那么四到六章讲到我们在基督里的生活。OK， 一到三章说知道你在基督里面的智谋或者是资源啊 ，resource。我在想说要翻译这个 resource， 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哈，资源吧 ，OK。但是改成简体字，它会自动把你翻成数据，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去做成这个样子哈。那对应的四到六章就是说，你凭着对基督的信心，应用这一些属灵的资源生活。OK， 意思就是说，你已经有天上那么各种的属灵福气，那你怎么样应用在你的生活上面？也就是说，你知道你属天的地位是什么？那么你在地上你怎么样去彰显这一些属天的资源到你属地的生活上面 ？OK， 那一到三章是基督的工作，四到六章是信徒的行为。OK， 那一到三章是我们在基督里，四到六章是基督在我们里面跟我们一同生活。一到三章是神的道，四到六章是基督徒的行道。哎，特别要注意啊，我们这个行道很少在中国传道的人，哎，特别强调的是行道哈。好，然后啊，一到三章是属天的地位，那四到六章就是属地的行道。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弗所书强调的前面的你说理论，后面的实际，也有些教条教义，哎，我怎么样把它行出来？所以以弗所书是一个很实际的，也就是说，基督徒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你该做什么？什么样是你的生活规范？哎，在以弗所书里面。OK， 好的，那么这是第五种分段，那再来就是第六种分段哈。那这个跟上面很像，以四章一节哈，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保罗他写这个事情呢，他就是说，哎，你们要跟被召的恩相称，你们的行为哈。所以四到六章都讲行为了哈，所以呢，他以这个蒙召的恩相称的行为把它分开来。那用这个恩啊，我们的恩，这个恩典在哪里啊？所以讲到我们预定蒙拣选的恩，与主同活的恩，与信徒同门的恩，就是犹太人、外邦人啊，以以弗所信徒和众圣徒同门的恩啊，这是第三章里面所讲的。那么相称的行为呢，以弗所书四章一节开始啊，教会合一相爱的生活，基督化的生活，家庭里面的基督化生活，然后是属灵战场上面胜利的生活。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啊，在基督里面蒙召的恩跟相称的生活，所以这个把它分得比较详细一点啊。所以啊，等到你把整个以弗所书学完了之后呢，你会发现有十几种分法，所以你也可以选择一个你比较喜欢的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思想哈，因为以弗所书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啊，因为所有的这个福气都在里面。所有的生活规范也都在里面，所以呢，理论跟实际都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书卷。我再说应该是所有新约书卷当中大概是启示的最高峰， 我上次讲说是最难的呢，可能有些人他觉得不会啊，觉得罗马书比较难哈，罗马书是比较长，但是你真的讲到启示内容的话，恐怕还是以弗所书哈。你今天来修这个课呢，你修完了以后你就知道了。对，基督教要道的总纲哦，是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基督教要道的总纲，哦，这个是新约全书释义里面呢，它的标题就是这个，非常非常的令人这个令人眼睛为之一亮哈，哦，基督教要道的总纲。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说，基督教到底有什么总纲，有什么短短的一段叙述就让我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基督教，那你就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 OK，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我们今天只能讲三节，再讲下去就讲不完了。那我们在这边要看见一件事情，第一个你要看到这个颂赞其实是一个可称颂的，是一个名词，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那注意父神这两个字， OK， 他在基督里曾赐就是动词，是赐福的意思，是祝福的意思，OK， 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好，那个福气是个名词，所以你看到这个祝福哈，祝福它的形容词就是颂赞， OK， 它的赐福就是动词，它的名词就是福气。所以你看到呢这三个词类变化就在同一节的圣经当中，它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归荣耀或是称颂我们的父神。请注意好，这边特别把父神标出来，不是主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所以当我们在看基督教的启示的时候，你要看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在教导我们马太福音的主导文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对不对？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耶稣基督要教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向我们的阿爸父祷告。虽然他在约翰福音后来有讲说，你们奉我的名向我祈求什么，我必成就。那表示你也可以向耶稣祷告，耶稣也会成就。但是你在这边看见保罗他也写说，你所有的颂赞，你的这个称颂，都要归给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我们的父神，我们的阿爸父。那么这个颂赞呢，其实就是一个可称颂的。我们讲过这个祝福，其实人与人之间啊，或者长辈对下面一辈的，我们只是用祝福，那个。中文翻译都是叫祝福，祝福。但是如果人对于神呢，就把它变称颂。所以你看到所有的称颂呢，其实它原文的意思就是祝福的意思。那这个祝福在圣经里面没有分是神给你祝福还是你给神祝福啊。所以呢，我们有些时候听到那些讲英文的人说 ，I bless you, Lord， 我来称颂你。但是他用的字就是祝福这个字，所以你要知道这样子的事情。那第二个你要看到，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我们中文，我以前中文不太好， 现在也不是太好。你讲各样的时候呢，我没有想到是所有的，其实它的原文就是所有，是 everything， 是 every spiritual blessings。 所以那我以前就读到各样，各样是什么各样，可能有各样的，但我没有想到是所有的。所以也许你跟我一样，你没有想到原来神赐给我们的是所有的，是所有的属灵福气。他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父神是非常大方的，他在基督里面不是说哦，刘义仁你就是这些属灵的福气，刘师母你没有他的，你有你独特的，你有这一方面啊，但是刘牧师没有。不是，保罗说所有通通都有，所有的属灵福气，属灵的福气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你了。 Every spiritual， 每一个属灵的福气。所以弟兄姐妹，你第一个就要想到，哇，信了耶稣以后，天上所有的属灵福气都赐给你了。而且在下一节你个人会下巴会掉下来啊，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做好，他就在等着你啊，他已经把所有天上所有的属灵福气通通都给你了。当然你这个属灵的福气呢，也包括他的应许，他对我们的应许，他说他要再来应许你，你们在世界上有苦难，但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这些也包括在属灵的祝福里面。所以福气就是祝福，这是祝福的名词。我一开始就讲第三节要讲到这三个词类变化啊，可称颂的就是可祝福的，再来就是赐给你，就是祝福给你是动词，然后呢收到的福气是一个名词。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上帝啊很大方，我们的父神在基督里面所有天上属灵的福气啊，不是一部分，是所有的，每一样属灵福气你能够找得到的，你能够想得到的，阿爸父统统都在基督耶稣里面给你了。这个就是你我在属灵的地位上面，你一定要有这样子的看见。你如果没有这样看见的话，你可能都会埋怨上帝，你没有给我，你没有给我，上帝说我通通给你啦，我通通给你了。那你说为什么我没有？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他通通都给你了。好，这是第三节。我很快的讲过去，待会我们会比较详细的讲里面的东西。第四节比较麻烦。第四节他说救如，救如就是正式救世的意思。那就是他要解释第三节，他说他曾经赐给我们天上所有每一样的属灵福气，它不分男女老少，只要在基督里就给你了。那什么意思呢？他就开始解释了。那么有人说这个常常的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其实就是一句话，就是说保罗他讲到这个又想到这个又想到这个，就是一直在解释天上属灵的福气是什么。他叫每一样啊，待会我们会看他每一样算一算有九样，哇，这么多啊，每一样都给你了，上帝不藏私的啊，通通都给你了啊，感谢赞美主。 OK， 好，太棒了。 OK， 好，那么就如神从创立之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OK， 他为什么要拣选你？他怎么拣选？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拣选这个事情哦。 可能会打破我们很多人一些的观念哈。那你同意，感谢赞美主；你不同意也没有关系了，但是你可能会听到有一些跟你的神学思想不太一样的，但是请你这个按耐住啊，忍耐一下啊。那在这个第四节跟第五节哈，其实应该是四五节两节一起看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很麻烦的。怎么说呢？因为有一个字，就是因爱我们这个字哈，这个字啊，我把它划线一下。这个因爱我们呢，你在不同的翻译版本上面哈，有人把这个因爱我们呢放掉第四节，有人把这个因爱我们呢放在第五节，就像我们和合本。放在第五节，那放在第四节里面呢，就有两个问题，也不是两个问题了，就两个选择。因为这个在这个他们解经上面的人，你知道，他们就会就争议啊，说到底是这样翻呢，还是那样子翻啊？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不是出了问题，就是说什么地方他们在争议呢？就争议说这个爱的主持是谁？到底是神爱我们，还是我们爱神？有这两方面的看见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下哈。所以我在这边写的比较有点乱哈，但是先讲哈，这个蓝色初体字的划线的是在天上发生的。OK，基督里拣选了你跟我，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天上灵界，基督。阿爸父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是在天上，阿爸父透过主耶稣基督看我们，哎呀，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是毫无瑕疵的。只是我们有些人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哈，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就说，请问你们现在是圣洁吗？有人举手。请问你们现在是觉得不圣洁的举手？有更多的人举手。就那两个举手的说圣洁的就不敢举手。那我就问了，有没有人说你既是圣洁又不圣洁的？有没有？也有几个人举手。所以这个圣洁与否呢，就要看你怎么去定义，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待会详细的会解说哈。但是这个我们要知道，就是在天上形成的，不等于自然界已经有了。这个就是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碰到的一些的问题，到底我有了还是没有？原来我们有的是在天上灵界有了，但是在自然界还没有。那自然界还没有，要天上灵界做成的落实在自然界的，那个就叫做信心的应用。所以这个就是信心的来源。你相信已经发生了，你相信已经发生了，就成为你信心的实底，对不对？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以你在应用信心，把它怎么样实体化在我们的自然界。那这个整个过程就叫做信心，因为你相信神的话已经做成了。OK， 所以基本上讲是这样子讲。所以我盼望你看过那个已经而又尚未的信心应用啊，所以你有那种概念的话，今天我们讲的东西你就比较容易能够吸收哈。那么吕正中他是这样翻的，你马上看吕正中翻的就不一样了。他说，就是他于世界创立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满有爱心，分别为圣，毫无瑕疵。满有爱心。吕正中他的意思就是说，父神在基督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的面前蛮有爱心。这个蛮有爱心是谁蛮有爱心？是神蛮有爱心，还是我们人蛮有爱心？答案是人蛮有爱心。好，这是吕正中的翻译。OK， 那 TPT 的翻译 PPT 的翻译，它是根据亚兰文来的翻译，亚兰文的翻译，他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一部分，因为他深爱着我们，使我们在他的眼光中看为圣洁毫无瑕疵，所以这个爱是阿巴父的爱，阿巴父爱我们。 OK， 所以你看到这个因爱我们这个字，如果这个字是应用在第四节的话，你要知道以前的结束第几节，以前是没有了，就是一句话一直下来的，所以当时把它分了，所以在分的时候呢，到底这个爱我们这个到底是放在第四节还是放在第五节，那和合本就很干脆放第五节，所以他没有那个问题。那放第四节的人就会在想，那到底是神爱我们还是我们爱神，到底是我们成为圣洁之前神爱我们的呢，还是我们成为圣洁之后我们蛮有爱心的啊？了解这个不同啊，因为你不同的翻译呢，你就会有不同的意思在里面。如果说像吕正中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将来上帝的设计就是说，我看你们是蛮有爱心跟圣洁的，分别圣洁没有瑕疵的，就变成三个了。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 你的生活目标，你要是蛮有爱心圣洁没有污秽没有瑕疵，就 你有三个目标。如果说是 TPT 或者是其他的，他们就是说那是上帝爱我们啊，所以让我们成为圣洁毫无瑕疵那你的目标就是两个，是圣洁跟没有瑕疵。 OK， 就没有那个爱，因为那个爱是上帝的爱。了解这个差异吗？那当然我们待会会讨论一下啦， 你要选择哪一个，你也可以选择和合本啊，但是他又爱我们，所以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啊，那这样子最简单的哈，我们也不需要去蛮有爱心哦。可是我们能够这样子解释吗？那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所以呢这个是TPT 啊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啊，另外一个 TPT 他提到一个问题，他提到这个问题是从来没人想过的。他说另外一个希腊文的翻译哦。他说他在世界堕落之前拣选了我们成为一个话，一个 word word， 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在创立世界之前呢，在基督里帮我们通通都拣选成为一个话。什么意思？就是你跟我都在基督里面，这个基督里面就跟耶稣基督成为一个道，神的道的那个道，那是另外一个希腊文的翻译，它是可以这样翻译。OK， 再来就是和合本的爱就放在第五节，所以呢，我讲了旅版的翻译是神的爱还是人的爱哈，当然旅版的翻译就是我们的爱，就是神拣选我们，我们成为蛮有爱心。圣洁无有瑕疵，三方面哈。那我们待会会谈到更深入哈。好，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喜悦的，所以是神很喜乐的旨意预定，预先拣选我们借着基督耶稣得儿子的名分哈。那这个儿子其实就是不是我们想象的儿子，而是领养的意思。这个儿子的原文呢，不是儿子，是领养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你跟我被他预定做领养的儿子，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好，那我们现在来开始比较仔细的去分析哈。好啊。有许多神学家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一个很长的颂赞的诗歌，是一首诗歌哈，里面包含很多保罗所启示的奥秘哈。那这个奥秘呢，就是他在讲说这个一开始的福气哈， 那这个福气是有福气的哈，不断的要述说这些属灵的福气是什么，一直到第十四节才说的完全。所以呢，我算一算哈，总共九个哈，那九种属灵福气也包括物质上面的哈。你不要说我们太属灵了，都是属灵的祝福哈，但是我们的神是很大方的神。你想想看，他拣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在当时的世代，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就非常富有的。所以那个时候当神的朋友，那简直是好得不得了。你看约伯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好得不得了，当然到最后那更好得不得了。所以神的朋友呢，哎，物质的丰富那一定的，哦，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属灵的丰富。那九种属灵福气大概就是第三节到第十四节。他祝福了我们，拣选了我们，预定了我们，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被他接受，被父神接受。他救赎了我们，是透过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哎，这就是我们现在学习，正在查经哈。第八，给我们一个遗产，就是基业的意思。他有给我们基业，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属灵的福气多伟大。OK，然后第九，他已经用圣灵印记印了我们。那弟兄姐妹，这九个都是上帝所有的属灵的福气，通通都给你了，通通都给你。那最后一个当然是最重要，是圣灵做印记。圣灵做印记就是原文做值啊，如果你有买卖房子的话，这叫做头期款啊。所以呢，你有这个圣灵做头期款，它印在你的身上。那意思就是说，以后上帝要给你的圣灵，还会源源不绝的付给你，给你，给你，给你。那这样子的福气很多很多很多。哎，你这个太棒了！所以我每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也就是说，上帝多一点啦。你把天上所有的属灵福气都给我了，你今天太少了，应该跟人要多一点了。所以，我们对于神的属灵的祝福，你尽管跟神开口要，真的，这个是上帝已经给你的了，所以你不必觉得就是说，哎呀，不好意思怎么样？上帝大方的很啊，在路加福音11章。第13节讲说，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嘛？其实圣灵大概是这里面最重要，我个人觉得啦。不过前面当然也很重要啦，基业啦、救赎啦、恩典啦，很多都很需要的。但是我觉得圣灵最棒啊，感谢赞美主。OK，那这个凯歌有三个音符哈。神从亘古到永远是万事按着他完美的旨意成就，过去、现在、将来，所有人类的历史都在父子圣灵的工作里面。这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他要掌管历史，让他的旨意能够成就，一直到如今。所以历世历代各国家的朝代等等，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才是 Big Boss，才是最大的老板。第二点，这旨意是在基督身上成就的，所有人类能够得到的福气都是在基督里面。如果不是在基督里面，对不起，你得不到啊！你可能属世上面、物质上面，你会暂时的，但是呢，永恒的啊，属灵的，你得不到这个。我们很多的人哦还不晓得，甚至很多的基督徒都不知道他的属灵的福气在哪里哦。起码你现在知道了属灵的福气有九种啊，也可以跟他慢慢的分享哈。好，那荣耀的凯哥有一个目标，他要让神子民的生活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意思就是说，你要将荣耀归给上帝，要把一切荣耀归给上帝。我们这一次 发展了这个属灵的射箭哈。那我们说到各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国家哦，寄来的见证哈。所以我们第一个就说，归荣耀给上帝，因为这都是上帝的荣耀，这不是我行啊不行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发展了一套方式，让人很容易被圣灵充满之外，还让很多的人得到释放，很多的人在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这是我们最喜欢看见的。但我们听到这些见证的时候，我们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成长，我们就归荣耀给上帝，所有的荣耀归给我们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好，那第三节我们现在开始从三四五节三节里面很细的慢慢讲，那讲过了哈，颂赞是形容词，赐是动词，福气是名词，都是祝福的意思哈。和合本翻译就是对神的叫做称颂，表示尊崇上帝嘛哈。但原文的意思就是祝福，人与人之间或者长辈对晚辈的，那都是祝福。好，那为何我们颂赞是给主耶稣基督的父神？那这个地方呢，保罗特别把它提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福气恩典必须透过主耶稣基督得到的，不是透过其他的人，是透过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祝福，我们称颂是归于父神的，因为是父神的旨意嘛，是要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到的。所以呢，我们归荣耀给神，不是给耶稣，虽然也可以啦齁，但是主要的源头是父神。OK， 因为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也是透过无限量的圣灵，他可以跟耶稣基督有很美好的沟通啊，交通还有启示齁。那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啊，我们在基督里也透过圣灵的带领接受父神一切的供应，所以我们就归于父神哈，也要参考马太福音的主导人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你看到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把人引到天父的面前。耶稣基督是你我的主，就好像是王的意思，但阿爸父是我们的神。对，耶稣他希望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虽然我们整个的新约的理解呢，当然耶稣就是我们的神，没有错，感谢赞美主，因为他是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但是我们在可以分开来的时候，要记得你要归一切的荣耀给阿爸父，这也是耶稣基督他愿意的，感谢赞美主。好，来，好，那父神先祝福我们，赐下所有的属灵福气，所以他都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这么伟大的上帝，我们就祝福回去。那当然我们叫做称颂，因为神太荣耀了。因此在我们领受神这么样荣耀的祝福，你有没有看到上帝的伟大？还是在我们整个基督徒领受神救赎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上帝的伟大，我们没有想到阿爸父的伟大，我们要归荣耀给阿爸父。我想这就是保罗要提醒我们的，我们要归荣耀给阿爸父。OK， 但是你说我习惯归给耶稣，那也没有关系啊。耶稣说荣耀子就是荣耀父，那也是可以，但是如果你可以的话，阿爸父。 OK， 好，第三点，神的福音一开始就是神的祝福，他创造世界，他救赎罪人，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要从自己的角度上看事情，你要从一个神荣耀的角度看，然后归荣耀给上帝。因为我们人无法在福音的层面上加添任何的功劳，你跟我没有办法，因为都是耶稣做的，所以我们就只好把一切的荣耀一切颂赞都归给我们的阿爸父神， 因为都是他的恩典，都是他的荣耀。所以我们现在暂时的，你可能会受到逼迫，暂时的你可能就哎呀，为什么坏人当道啊？我说在美国，对吧？美国的拜登明明就是这个选举欺骗哈，上了这个总统的位置，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你可能会很生气。他说公义不彰，我们可能里面有人在低估哦，我上帝你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那就问题就是说，你愿不愿意相信上帝？你要不要相信上帝？上帝掌管一切，当然你可以祷告哈，说上帝，你怎么可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上帝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旨意，有他的时间，所以你愿不愿意降服在他的带领之下？那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功课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就是在这几个月当中哦。那有些人看起来像垂头丧气的，好像世界末日，然后说公义不彰显哦，啊，我生活在美国，好像基督徒那生活了好像不是太好，但是你要重新的回头来看哈，啊，神掌管一切，不管我们现在其他的人讲什么，也不管人家觉得什么，哎，是你觉得什么？你觉得神是不是还是这么荣耀的在天上？不会因为这世界上的事情而上帝有所任何的改变呢？我觉得神有些时候会把我们放在一些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场合，没有办法控制的局面，就像拜登上选啊。川普落选，然后我们觉得哦，怎么会这样子啊？他就是要看你是不是还是做好你自己基督徒该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神是很有智慧的，真的是很有智慧的。他让四世纪，我们今天才尝到四世纪，他让非利士人来压榨他们，他就在看看以色列人有没有哀求啊？哎，果然以色列人有哀求哦，所以他又在找一个士师再来拯救，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了，哎，又不行了，哎呀，看看以色列有没有在哀求，哦，又有人在哀求了，哦，神又再找一个士师啊，那我们现在不是也是一样吗？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哈，感谢赞美主哈，哈利路亚，啊，那。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在基督里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概念啊。什么叫在基督里？就是所有的祝福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的服事，所有的荣耀，所有的颂赞，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以外的呢，就不行了。也不算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哇，原来在基督里边 ，OK， 所以人类的救赎只有透过耶稣基督了，你其他的就没有办法。所以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什么都有，什么都是；不在基督里，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那你要问什么叫在基督里？那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去问。很多的基督徒他不见得会回答得出来什么叫做在基督里。我们说哎呦，我已经信耶稣了，所以我就在基督里。那我就要问，那基督在你里面吗？他有一个更加的哈，我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面。所以啊，可能刚刚信耶稣的人说，那我在基督里，因为我是他的肢体，所以我好像自动就在他的里面啊，但是基督有在你里面吗？是，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爱耶稣，你遵守他的命令，那耶稣才会进到你里面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呢，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你不能以在基督里为满足的，你要基督也要在你的里面。耶稣基督讲的哈。这个约翰福音14章21节啊，你回去慢慢看哈。好，那我们看第四个， 天上属灵的福气是在天上完成的。在自然界中的基督徒还需要应用信心来支取这天上的宝藏。所以这就是我在讲那篇啊，已经而又尚未的信心应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心应用啊。所以当我们讲信心的时候，我们其实对这个信心的应用，我觉得很多华人教会的信徒都没有把握得很好，很多的信心就变成自信心，自己相信自己，因为我们的信心必须是出于神的应许。神如果没有应许的话，那你这些的信心就叫做自信心。好像说我有信心，我这次高考一定可以考过 ，OK？ 但是高考考过是上帝应许的吗？没有啊。那么你这个信心呢，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信心，你这个信心叫做自信心。所以我们有很多人的信心其实是自信心。了解一个意思吗？比如说教会差派我去这边传教，我在这一边设立教会。那好，那我问了，你是神叫你去吗？他说神到底有没有叫我去，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有信心去这边建立教会。那这样子的信心啊，说真的，那个还是叫自信心，除非圣灵有很大的启示，告诉你啊，某某某，你去那边开创一个教会，或者是有一个先知呢，也怎么样，也 confirm 啊。确认在不知情的状况，他说我感动神好像要叫你去那个地方设立一个聚会点啊，你要不要去啊？那这样子就知道了，这是一个确认哦。那这个确认就让你有信心，了解这个意思吗？好，你到那边去碰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呢，那你就知道那是上帝信心的考验，因为是上帝叫你去，因为上帝是吩咐你去的，所以你才有信心。不然的话，其他的都是自信心。然后这一点要非常的清楚啊，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才是我们信心的根源啊。了解这个意思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好，那么很多的基督徒哦，不知道神早已赐下这么丰富的祝福给在基督里的人，你跟我是不是还活在属灵的贫困之下，还在哀怨上帝没有祝福我？其实我常常去中国哈，我常常听到人家在埋怨，虽然没有明说，可是他就是在埋怨，他的埋怨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有祝福别人，没有祝福我。不管是不是属灵上面的，那大部分都是说什么恩赐啦，大部分都说哎呀，我这个家庭生活经济不好啦，怎样啦，那个很多的不顺利啊，等等之类的，他觉得好像上帝离他很远，然后上帝把他抛弃了一样。那这个叫做属灵的贫困当中的。那当然呢，我不讳言哈，这个如果神没有照管你的三餐的时候呢，你这个信心也真的很容易被击垮的哈。这我们真的也知道，也很明白。但是最主要就是说，很多在国内的人哦，特别是传道人哦，就他们出来当传道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大的比例哦，他们不是在很明白的状况之下就出来当牧者，但是其实神没有呼召他们。那我这样讲是因为我碰到有一些的人，我知道上帝没有呼召他做牧者，但是他却做了。那可是呢，你站错位置，你没有这个神的呼召来做的话，你做了又累又麻烦，很辛苦的。所以我真的要告诉大家，你要有真正的一个属灵的祝福，你真的要站对位置。你没有站对位置的话，你可能有很多的苦，而且是自找的。所以你要站对位置。 那么回到我们今天所讲的，其实我们天上的宝藏是多的不得了，多的不得了。哦，我这边看到一个例子啊，非常有意思啊，在德州有一个人叫做 Yates 雅兹先生啊，他在1920年代，就至今大概100年前，他在那个德州地很大，他在西。West 西边的这个德州土地哦，它有一大片土地，可是当时呢，它连三餐都可能不继呀，哦，都有问题呀，啊，而且它有很多的小孩，哇，他每天都忙着要餐桌上有东西吃哈，这是他很重要的每一天的工作，每一天都要喂饱这些人啊，那他有很多的土地，可是没钱。啊，有一天有人来，就是开采石油的。他们说他探测这个地方有石油，好不好呢？你就让我们在你的土地上面呢探油一下，看看可不可以哈。所以他们就签了一个合约。结果第一次探测的时候就说，你这边有一点油，好像还不少，可以试试看。就越挖越多，越挖越多，就发现到那个地底下整片全部都是，而且那个蕴藏量是高得不得了，每一天可以出几万桶石油。反正那个时候几万桶石油换算成美金的话，那简直已经是对他们来讲是天文数字了。可是这个 Yates 它所代表了，就好像我们的今天的基督徒。你每天行走在地上，你不晓得天上属灵的祝福是丰富的不得了。你真的需要有一天好好的在天上的宝藏库挖一挖，就好像这个 Yates 先生啊，他有人在他的土地上挖掘一下，一下子石油，一下子所有他的那一大片土地里面都非常值钱，那真的是。翻了，然后他说：“哇，我都不晓得我这么富有，我都不晓得。”所以弟兄姐妹，你可能也不知道你在天上的宝藏有这么的丰富，这么多的丰富啊！所以以上的例子，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物质丰盛的生活，而是说这个属灵的祝福需要我们尽力的去挖掘。你如果摆在那里呢，不闻不问，你永远不知道你有这么多丰盛的资源。但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不要过分追求物质啦，物质追求了，感谢主很好，感谢主很好，但是我觉得属灵上面那是最重要，OK， 不要放弃，我们该追求更多属灵的祝福，OK。所以呢，我想下面就是参考已经上位的信心应用啊，在我们的所有的祷告生活当中呢，你是不是体认出你早就丰富的预备给你了？然后我们的信心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大胆去祈求那些早就是你的了，早就是你的了。所以在我们的九项当中呢，我想我给你们一个。小小的 hint，回到前面来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圣灵，我个人觉得，所以我们一直跟圣灵求啊，灵活啦，什么恩膏啊，是上帝早就给你了。这个我觉得是最棒的。第二个是丰盛的恩典，因为呢，所有的东西都是恩典。主啊，你给我恩典，这恩典你可以晋升就变恩宠。主啊，我要变成你最喜欢的天国的公主跟王子，我要这样恩宠。你天上所有的属灵福气都给我了，我要这个恩宠，我就是要这样子的恩宠。感谢赞美主，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很重要。当然对我来讲，就是他旨意的奥秘。旨意的奥秘就是说，太多了奥秘了。属灵射箭可能只是它其中一个最小的一个，刚好被我发现那个奥秘啊，奥秘啊，太奥秘了。当然还有这个遗产啊，基业， 有没有会觉得哇，我将来会得到什么样的遗产？哇，上帝的国度要派你管一座城、两座城，这些都是你的遗产。哇，那你可以开始去跟神问说：哇，我将来要做什么？但是比较实际一点啊，就是恩典、奥秘跟这个圣灵的印记，你可以跟他要。上帝把所有的都给你了，哈利路亚！所以你就尽管要，尽管要。OK。啊，来来，感谢主。好，好嘞，我们看第五点哈，第四节的开头叫做旧炉，是连接第三节的啊，就把天上赐给我们的属灵福气，就开始介绍他是从创世以来啊父神的拣选，一直到十四节圣灵的赐予为止啊，这些都是天上属灵的福气哈。那么什么叫创世之前？创世之前没有时间概念，创世之前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样子？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时间，没有时间的概念，所以呢，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他到底是怎么拣选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有趣的就是说，在启示录十三章里面讲到，就是羔羊在创世之前就知道是会被杀的，所以神早就整个的救赎计划呢，早就预备好了。甚至在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呢，他就先预备羔羊先死了，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奥秘。OK， 那他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他没有时间限制，他没有说哦，我一定要在某年某月某日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拣选你啊，拣选我。那我们待会会讲到拣选哈，但是在神的计划里面，他知道人会堕落，人堕落以后呢，他需要有一套的方式把它赎回来。所以呢，父神定义赐给我们在基督徒里面所有的福气，那你没有在基督里就没有了。那这个是父神可喜悦的旨意，他非常喜欢我们，非常爱我们，希望我们得到天上所有的福气。哇，感谢赞美主。所以这个就变成他的 promise， 他的应许，所以你跟我就可以跟他要。哇，所以你今天如果你听不懂的话没有关系，这点听懂就好了。有我要跟他要这些原本就是给我的。 OK， 神拣选的论点，那这个神拣选的论点呢，就是有一点复杂啊，其实也不复杂啦。那这加尔文的学派呢，他就讲拣选是神拣选我们在个人的层面。他说哦，神拣了刘义仁啊，神拣选了刘师母，嗯 ，OK。那神没有拣选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哇，那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会不会得救？你有没有被神选召？那是神的旨意，不是你可以决定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会不会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是上帝拣选你。他拣选了你，所以你会信耶稣。他的拣选是到个人层面的啊，比如说一个家庭里面，哎，他是拣选做爸爸的。没有拣选其他的人，好，所以只有做爸爸的会得救，其他的都不得救。哇，那这样就造成了很多的疑问。那没有被拣选的有没有机会成为基督徒呢？哎，这个就是个问题。对，没有人知道。那这个辩论起来可辩论个很久哈。像这样的事情要怎么办 ？OK， 所以我基本上我是不采取加尔文学派的，我觉得他讲的太绝对。那我觉得跟有一些经文来讲，他有一些的违背，所以待会我会给大家看。那另外那个阿弥念跟卫斯理学派的看法，就是认为神拣选我们是因为我们选择了在基督里。我个人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神拣选是 神拣选透过相信耶稣基督这条道路的。我再讲一次，神不是拣选什么什么人什么什么人什么什么人，神拣选的是这一条道路，就是任何的人走上相信耶稣基督这一条路的人，哎，这个是神所拣选的，而不是拣选刘义仁，你一定会得救，一定会得到儿子的名分。所以在这个拣选论方面呢，有这两大派别的看法，但这个看法影响了我们几百年，影响了我们几百年。所以啊，你不用担心哈，我知道，你知道，那相不相信耶稣基督呢？就在我们当时神学院的时候，哎，我们的那个老师讲啊，他说，我们能够信耶稣呢，都是先用阿弥念方式传福音。但是一旦相信耶稣以后呢，我们就说啊，你是神拣选的，他是这样讲的啦，但是呢啊，我要再说，我觉得神拣选是这一条道路，你走上这一条道路是神拣选了走上这些道路的人啊 ，OK， 这是而不是特定某一些的人 ，OK。换句话说，就是神呼召 everybody， 任何的人，你只要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他拣选的，就是他拣选的。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呼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上帝呼召每一个人都来，上帝呼召每一个人都要来接受耶稣基督，回应的，哎，这就是上帝拣选的。回应的就是上帝拣选，就是这个样子。OK， 所以你不回应的就没有被选上，因为你的责任是在你。我也个人认为，就是说，所以上帝以后他审判的时候，他说某某某啊，你为什么不接受耶稣基督啊？那个某个人他不能讲说啊，因为你没有拣选我、啊。上帝一定会说胡说，你可以信耶稣啊，那你就在被拣选的那一群人当中，你为什么不选择呢？那个人就毫无理由了，也哑口无言了，他没话讲了。那我们在处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我们看圣经的时候，那你的神学观点到底是什么？那你就要看清楚。那我待会给你看我的经文支持在哪里，那个是很重要的。好，那啊、第三点哈，和合本的译本是没有把在爱里放在第四节，放在第五节哈。那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哈 TPT， 它是讲说，因为父神爱我们，所以把我们看作是圣洁，毫无瑕疵。OK， 那钦定本跟吕正中的父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爱中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这三种基本上都可以，但是呢，我觉得吕正中版本的比较合乎保罗的看法。怎么说呢？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3:12-13，他说：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众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你看彼此相爱，爱众人的心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被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所以这个就比较像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写的，你是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蛮有爱心的，爱神又爱人。所以啊，比较我觉得吕正中的翻译的会比较令人信服，起码比较让我信服哈。那但是你从应用上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地方，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以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的角度来看，从父神的角度看哈， 哎，在基督里你是圣洁的，因为神爱我，神爱你。好，我看他看我们都是很棒的，很好的，毫无瑕疵的。哎，我常常用这样子的眼光呢，让我的同学们哈，你要从父神的眼光，透过耶稣基督看我这个人。我这个人，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这个人，我知道是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了我，救赎了你。但是，我虽然现在不好，我虽然现在常常会犯罪得罪上帝，但我在默想神的话的时候，我一定要先同意父神，你看我透过耶稣基督的时候，我是圣洁毫无瑕疵的。就因为我透过耶稣基督父神的角度看我是圣洁毫无瑕疵，我就用这样子属灵的操练，我要看我自己是圣洁毫无瑕疵。虽然我现在我知道我还是很污秽，但是在我看到我自己是圣洁毫无瑕疵的时候，我有了盼望，我有了信心，因为知道那是上帝这样子看我的，所以我才有信心，我愿意去走成圣的道路，我才可以成为圣洁，我就愿意尽我的能力去做，因为我已经看到了我自己的圣洁，而且这个圣洁是神的应许，是神让我在话语当中看见了我，所以这变成我追求的目标。我要看见我的圣洁，我要看见我是爱神又爱人，而且在神的面前是毫无瑕疵的，没有污秽的，没有任何的不完美的地方。所以这变成我的得胜，这就变成我的可以 durable 可以做成的目标，因为我看到我的圣洁，我看到我毫无瑕疵，这成为我的信心的盼望，这就是我的应用。那你要走成圣道路，你就是一定要走这样子的路，你一定要有这样的看见。所以啊，我知道这样子的题目、啊、比较艰难啊，所以我会放在晋升作业里面哈。啊，我想我们的作业呢还是分两层哈，一个是比较简单，我认为大家都应该懂的哈，所以呢就是在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就比较晋升一点，就让大家呢不要以为啊前面太简单了哦，它要有一点难度的哈。就像我们去滑雪啊，有些弯道是比较容易的，有些弯道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哈。那我们在思想神话语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挑战，那你才会进步，你才会往上爬，好不好？那当然了，我也盼望了你写完了五题啊，我现在就是最多五题前面的基本的题目哈。我限制我自己，不然有些时候我突然之间会出个十题哦，大家都在那边哈、啊，老师太多了太多了，所以我现在限制我自己最多五题，那但是晋升呢大概有两题到三题啊，好不好，弟兄姐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你要看见天上的你自己。你要看见父神透过耶稣基督看你是圣洁毫无瑕疵，那么你如果也看到你自己虽然现在是污秽的不得了，但你的灵命一定会增加，因为你看到了你自己。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操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OK， 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感谢主。好，那么我们讲到圣洁啊，圣洁是在天上做成的，不是在地上自然界。那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间上还有许多的磨练才能真正的成圣。那我们现在在基督教里面很少人去讲成圣， 一来呢很难，二来呢摸不到头路，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不知道该怎么走。但我是尽量啊，用一个比较可以达成的这种方式哈。我觉得神呼召我就是在做这种事情哈，就是把一些看着好像很难的东西啊，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就像我们这最近的这个属灵的射箭啊，你也是把很多比较复杂的东西，我把它系统化了以后，哎，就发展出一套射箭的东西。哎，没想到射出一条路来啊！那感谢主，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经文的根据在哪里，他就一样画葫芦跟着射箭啊，用金香炉恩告侍从咒，那他可能也不是太明白那些经文的根据是什么，可是他一样画葫芦，那一样也有果效，那这个就很好，感谢主。但是我也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他的经文根据是在哪里，因为那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发展这些东西一定要有经文根据，你没有经文根据的话，那个就很危险的，真的。我们要很清楚明白我们教导的是什么。好，那么在神学上面呢，有一个叫地位上的成圣哈，《哥林多前书》哈6:11，哎，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便是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看到没有，已经成圣称义了，那是属灵上的成圣，但是在自然界还没有，是地位上的成圣。你看7:1，对于哥林多前书后书哈，亲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既有这样的意思，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上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啊。前面讲说已经成圣了，后面讲说还没有，所以呢，这两节圣经基本上呢，在我们所谓的成圣这个字 sanctification 哈，成圣的，当然你的目标就是成为圣洁，所以呢，这个。成圣是一个动词，动作，一个过程，那目标就是圣洁。OK， 所以神已经看我们是圣洁了，但是我们去到那个圣洁这个过程，这叫做成圣，成圣的过程。那以前呢，在旧约的时候，成圣就是撒一点抹油，抹油，抹油，那是圣灵的膏抹，圣灵的膏抹，圣灵的膏抹，圣灵的膏抹。但是圣灵的膏抹毕竟还是停留在 ceremony， 就是礼仪上面的成圣。但是你在真正在生活层面上的成圣，你需要下功夫的。这个功夫就是哥林多后书7:1，你要做什么？你要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你除去这些污秽之后，你还要敬畏上帝，你才能够成圣。所以这个成圣的过程，成圣的这些保罗所启示的方式都在这里，只是你愿不愿意去做。所以我们属灵射箭呢，会帮助大家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包括疾病，包括一些邪灵所形成的坚固营垒，我们就要把它攻破打破，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顺服上帝。你要致死身体的恶性，你必须要当一个得胜者。所以我一直在讲，就是说得救跟得胜是一回事，因为你要得救，你要致死身体的老我，你没有致死身体的恶行，那你就是不得胜。你要得胜了，你才真正的进入得救跟得胜，不然的话我们就很麻烦。那所谓的得救跟得胜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句叫做习惯。习惯什么意思啊？你是常常犯罪还是常常得胜？你自己去定义什么叫常常得胜，什么叫常常失败。比如说人家说一句话，你就跳起来，你就会开始骂人家哈。比如说你就有这个情绪的按钮，人家不小心一碰到了，哎，你就 反射动作，或者是不管是什么什么原因啊，你就开始，那你这个就是失败了。第二次人家再碰你一次，哎，你又是失败了。只是你可能十次当中呢，有一次得胜，有两次得胜，然后你渐渐进步变成五次得胜、六次得胜、七次得胜、八次得胜，那你就变成一个从常常失败变成常常得胜。但这个到底这个尺度在哪里才叫做常常得胜呢？我不知道。但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各种各式各样的诱惑跟挑战的时候，你是常常得胜的。比如说人家打麻将三缺一哈，他邀你十次，你可能不好意思去一次两次，其他八次你就拒绝拒绝拒绝拒绝，当然你拒绝那么多次没有人再找你了。可是其他方面的诱惑呢，比如说药物哇，淫乱哇，你的每次都胜过吗？你的胜过是不是成为一个习惯性的胜过？那你习惯性的胜过，你就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你已经进步很多了。你一直到100次才一次的话，我说100次才一次失败啊，你已经是非常好了。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我每个人都有他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弱点，每一个人都有。仇敌知道你的弱点非常清楚，那你就是要堵破口啊，要把你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统统去掉，你就是在神面前成圣的，感谢赞美主。所以在操练上面，我们以地位上的成圣，天父透过基督耶稣看我们是完美的，这个跟刚刚是一样的，只是用另外一种叙述哈，毫无瑕疵来信心宣告我们在地上能够达到如此的境界，这是操练灵后七章一节的成圣过程。以信心的眼光看见地位上的圣洁，这个成为我们的盼望。你一定要先看到你未来，我就是要那个结果，因为那是天上属灵的福气他赐给我的。阿爸父看我就是这么样子一个圣洁，我看到了，我领受了，所以我愿意去做。这个就是我们在以弗所书，你会看到很多都是上帝给我的，我就愿意去做。上帝已经让我坐在天上了，所以我要去天上。了解这个意思吗？上帝已经给你了，上帝已经给我那么丰盛的恩典，所以我跟他要，我要活出这丰盛的恩典。上帝，你已经给我这个基业了，这个产业何其的美，我要看见这个属灵的迦南的美丽是何等丰盛，牛奶与蜜的地方，那个是我的。因为产生盼望，你才会积极的努力进窄门，积极的努力进天国。你那个动力在那个地方。你要读以弗所书，你要读通的话，你要对这个要很清楚。感谢赞美主。好，第五节，神预定那些被拣选的人哈，领养他们做神的儿子，因为他这是他可喜悦的旨意了哈。那和合本翻译就是说，因他爱我们，所以上帝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拣选你做他的儿子啊，你是收养的，你是本来不配的，后来透过耶稣基督了啊，耶稣就父神就把你收过来。当作养子养女啊，那养子养女是可以继承的，名称可能有一点不太好听，但是你是领养的，但是你有继承权，这个在圣经里面有讲哦，继承权哈，感谢赞美主。那你是不是你有没有领受到神的爱，他的拣选？对，我们有些时候。以前上神学院的时候，在讲这些拣选的时候， 一点都没有被爱的感觉。我得诚实的讲哈，好像神的拣选就是哦，他就拣选我，一点好像不会觉得有感激的那种感恩的心啊。可是你真正在仔细在读这些话语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感觉到是神爱我们，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为了爱我，为了爱我。所以你有多少的被神的这个爱所感动，你越被他的爱感动，你就越发珍贵这样子的救赎，珍贵这个样子被他接纳成为他的儿女，因为这个爱太伟大了。我们本来都应该去地狱火湖的，就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他把我们从一个卑微的地位上提升到至高。我说的至高是我们跟耶稣一同坐在天上，那个多高啊，耶稣有的我都有了，耶稣坐哪里我跟他坐在那里，这个地位的高超啊，就是以弗所书的重点啊。这基督这么高，你他在哪里你就在哪里，因为你是他的肢体。父神把天上所有的属灵福气一股脑都给你了，没有区别，你要跟我的一样，但问题是我有信心，你有没有信心可以去跟他要，那是很重要的。好，那么再来就是第五节里面讲到这个预定，就预定我们做他神儿子的名分。 OK， 好，那这个拣选呢跟预定啊，是加尔文学派的最喜欢用的。他们认为就是说你要到个人程度，但是呢我本人哈，认为预定也是神预定。那预定信耶稣的人得到儿子的名分，被神收养，而不是神预定某一些人得儿子的名分。我再说这个地方是有区别的哈。总观而说哈，我认为哈，神预信那些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他就拣选他们收养为自己的儿子，因为神把信耶稣的选择交给人。那以下就是我找出来的一些的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再说一次，拣选跟预定是神预定那些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其实是预定每一个人，只是没有全部的人都走上接受耶稣基督这条路，走上去的他就拣选他们做他的儿女。我认为就是这样，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叙述，就拣选跟预定在这条路上的人，他都拣选，他都预定，那这样子才比较有，我觉得比较合逻辑啊。因为可能以后有些人他会问神说，你没有拣选我啊，你把我生下来就让我去当地狱的材料啊，你根本不公义啊，你说你公义吗？我一点机会都没有。上帝，但可能有人会说，哇，上帝是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你是谁，你是哪颗葱啊？但是我更相信神是公义的，神的公义是每一个人都是公义的。所以神可以审判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选择耶稣基督，神就可以问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基督，你可以提出任何的理由，可是没有一个理由会成立的。你不信就是因为你悖逆，因为你不要，因为你不要，所以就让你去地狱火，就是这样的。他也给你很多机会悔改啊，你不要。所以我们基督徒一直告诉很多人，你要悔改啊，你要悔改啊，你要接受耶稣啊， 所以我们一直在帮助他们能够回头啊，回头啊，回头啊，同样的方式叫100个人罪人回头，可能10个吧，就但是就为了那个10个人，神也愿意单眼单眼单眼，为了就是让他们有机会回来。这就是爱我们的上帝要做的。 OK， 好，神把信耶稣的选择交给人，为什么这样讲？你看哦，约翰福音3章15节，大家都比较熟悉哈，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哈，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18节注意，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独神独生子的名。那你说是谁拣选了？是人来选择相信，不是神预定谁相信，或是预定谁得救。神把这个拣选交给了人。第二，启示录22章17节，他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说来，口渴的人也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那不愿意的呢？那不愿意的就是得不到生命的水喝了。那么谁选择呢？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了？是神命定哪一个人该愿意吗？没有，神命定的是你来喝这个水你就有了，但是愿不愿意来喝这个水是你跟我的决定。了解这个意思吗？神预定了，神拣选了那些愿意来喝的人，你就有活水喝，生命的水喝。你不愿意来，那你就没有啊。所以选择权在谁身上？在人身上。提摩太前书2章4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愿意万人得救，他愿意万族都得救。那不是选择什么人，那是每一个人，那是希望很多人得救，那是上帝的心意。他不要看那人丢到火湖里面了。我们的耶稣的心肠就是不要看到，所以他忍耐我们很多人在世界上的犯罪。彼得后书3章9节，神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人承认，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这就是我的理由，我没有选择接受加尔文，因为我觉得加尔文讲得太绝对。我选择阿明念跟那个卫斯理他们的看法，所以我觉得他们比较合理。为什么？因为这四处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一件事情，选择权是人，是神把他交给了人，所以当人不愿意选择的时候，神就可以审判他们，说你为什么不选择？你如果选择的话，你就可以喝生命的水，你就可以不自定罪，为什么不选择？所以那个时候人一定哑口无言，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说什么理由，不管是什么理由，他就是不接受。哈利路亚，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求你祝福我们以上的讨论，知道这3节的确在神学上，在很多的时候造成了很多的疑问。但愿我们今天所讲的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在认识上面，在这些拣选论上面有一个非常通透的明白。祝福我们今天晚上，也求你继续保守我们，这样子感恩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举个手哈，感谢主。 哈利路亚，感谢主。是啊，有些人他说阿弥念的是异端啊，当然啊，这个历世历代以来啊，可听多的了。但是呢，
那个阿弥念跟威斯理好像还是有点点不同吧？
哎，是有点不同，对。但是在
你跟
对在这个地方大部分是相同的。
所以你觉得卫斯理说的什么第二次第二次洗礼就是本来第二次重生
Baptism 是那个圣灵的洗，那个有一点争议，我没有那样讲，我讲的是主要是救恩方面的。
OK 你就在那一点救恩上你比较赞成卫斯理，不是整个卫斯理你都赞成。 OK
是的，谢谢。欸，有读过神学就知道了啊，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说法啊，各家各派。那我们读神学院呢，其实就是你要选择一个你觉得对的呀。主要的就是说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哇，你得要当一个批判家，批判阿弥念，批判这个加尔文，批判任何人你都可以批判了。就变成好像你是很伟大，当然这种心态我本身不是很喜欢了，但是我们在神学院就在写这些东西，你知道。可是到最后呢，你真的要面对自己，就是说啊，这样子的说法你接受吗？那所以你就是要啊，我说过了哈，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要以圣经的经文来检验神学思想。我再说一次，你以圣经的经文来检验神学思想，就像我刚刚最后那四处的经文，所以很清楚的我可以知道神把选择相信这个权柄这个选择给了人，而不是神预定你应该一定会这样或预定你那个样子，因为那样会造成有一些的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决的，是吧？就是有些人会说啊，你没有拣选我啊，你把我生下来就让我当地狱的材料啊，你这个不公义的上帝啊，那上帝会犯这种错误吗？我不觉得上帝会犯这种错误，而且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他愿意万人得救啊，他不愿意一人成人啊，这是这些还在犯罪的基督徒都还给他机会悔改，感谢赞美主。
可是哥林多后书又的前书不是也讲到，就是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是主嘛，对不对？那就是说你是没有，你刚刚前面也有讲到说没有人是没有能力，在救恩这个方面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你没有办法自己说我去选择要相信耶稣的，就是神的恩典临到你才只能去选择。
是啊，
那这个阿里米念就刚好是相反，他是说是我们是人去就 initial 这个去选择才有得救，那就跟完全的恩典就有点冲突了。
有一点冲突是因为圣灵的作为，因为
圣灵作为是恩典嘛，所以不是人的选择嘛。
对，但阿米念这一点呢，我不是太赞成了。但是阿米念的主要的我取他的点就是说，救恩不是完完全全是从神来的，是救恩是人的选择。你想说救恩是人去寻找，哎，找到了，这是阿弥念。
不可能，对，
这是阿弥念，对。但
这一点你不赞成他，对不对？
嗯，对啊。所以你说圣灵啊，圣灵有感动每一个人啊，但也有很多人不愿意接受啊。有人接受了，那你是说，对《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没错，就是这样子。你要是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的话，那你就是受圣灵感动，那你就差一步，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受洗了？要。但是圣灵是感动 everyone。我觉得圣灵是给每一个人的， 怕感动你啊，但是人心硬，他就不愿意、啊。
嗯。
哎，刘老师，
耶、欸，怎么样？
对，刘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说，若不是神的灵感动，就没有人能够控制耶稣基督为主。
哎、欸，
我有点疑惑的就是，在现实当中，他有一些人呢，出于某一些的目的。他愿意跟你，如果说了他愿意跟着你说，你要说愿意受洗哦，他甚至是愿意受洗，
嗯，
他就是为了达到某一个目的，
嗯，
比方说到一个团队里面来，或者怎么样，或者做过去了，
嗯，
那这样的人，他说的时候是圣灵感动他吗？还是说他里面的诡诈导致他愿意这样来欺骗神？
嗯，都有可能啊。你可能当时的目的不是太单纯，你可能有其他的目的，但起码你已经踏出了第一步 ，OK， 所以我个人会给他一个叫做 benefit of doubt， 就是说我会先让他试试看，但是他到最后会不会是败子，那自己会形成出来的。但是因为很多的人他说他要信耶稣，他愿意受洗，我是比较快的，我说、哦、你既然愿意，那好，我赶快让你受洗，好，来我们来开始研究，我们来把神的话好好的对你讲、哦、好好的训练一下这样的、哦、所以他有他的目的，可能有他的目的在，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目的、哦、但是最起码刚开始你踏入的第一步之后，以后的事情不知道了。好，感谢赞美主。OK， let's see。作业我还没有弄出来哈。要写了，你写了第一次笔记之后。第一次作业之后，我们会发给你这个笔记跟那个录音啊。感谢赞美主，等一下我看一下啊。感谢主，我有录音了，你不用担心，我用另外一个东西录音啊。感谢主啊。So good，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这个吹吹你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我不知道呀、yeah. 因为这个就真的不知道了，再交托给神吧，如果你相信是就是 OK。 对对，后来会归正的呀、yeah. 刚开始每个人的目的可能不一样，对，感谢主。好了，石小静，有什么问题？谢谢。
刘老师，刘牧师你好，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福音那个拣选那个，我之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呀，认为谁都是好像都是有机会的信主的，然后他只要是信了主，就是神拣选他咯。但是后来我们传福音，我们发现好像实际操作起来又不太像那么回事。就感觉操作起来有点障碍哦，就是好像有些人的话，就是他还就一个福音你跟那么多人传，好像有一些人他就是说你这个福音即使没传到他之前，好像他就有那个感觉，有这个神，好像你跟他讲他就能接受。但是有些人呢，他就是你怎么跟他讲啊，怎么例子啊事实啊，不管是在他面前赶鬼啊，还是用什么先知性讲道啊说预言啊，他不一定信。所以那时候我就对这个感觉好像他信不信哦，好像真的有种像圣灵的功在里面做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我就对这个拣选我有一个自己的理解哦，我想说一下，看一下刘老师你可以帮我指正一下，就是我对这个拣选我好像感觉就是像父神了，他好像是通过他的先见一样，就是很遥远他就能知道这个人将来他会不会信主，或是他这个人是信了主以后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好像神就知道。然后呢
神通过他的先见看到了以后呢，他就降下这个圣灵还是什么的，就特别的拣选了这些人。这是我自己对我每次可能传福音上面，可能每次有些失败或障碍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去安慰我自己，让我说，哎，我就让我自己这么能想通一点吧，不然我又是想不明白呀，
我想
不明白，我又会一直在想说是不是我自己传的不好啊，是不是我又什么、啊，我又有时候会难过，你知道吧？因为我每次看到我传他们不信啊，我就很难过，那、信的嘞，我就很开心，我想，哎呀，太好了，真的是圣灵的工作。
我知道你的问题了，
所以我是这么去理解这个拣选的，我也不知道。对，
啊、
我的问题就是我这么的理解会很偏差呢，还是说，我因为我是通过神的这个先见上面这方面的拣选，我来理解这个拣选的。
你这个看法呢？你可以说，大概80%-90%吧，哈。但是我要奉劝一句话哈，不要以成败论英雄啊。就是说，哦，这个成功了，哦，那个失败了，哦，那失败是因为我这样这样这样，哦，那个成功哦，因为我这样这样这样。千万不要这样想 ，OK？ 不要以成败论英雄 ，OK？ 一个人会信耶稣。会接受耶稣，愿意去受洗 ，OK？ 前面有多少人跟他传福音，你不知道的。可能从小就一直有人累积啊。那以前我听过有一个传福音的牧师，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呢，一个人吃十个包子，那包子小包子哈，吃了十个包子他会饱，然后他就说啊，我要信耶稣了。你可能现在跟他传福音是第一个包子，他不觉得怎么样啊、行神迹、说预言准确、倒地赶鬼等等，他对他来讲说，哦，他才吃到第二个、第三个。那可能有些人你一传就信了，因为前面呢已经有九个包子在里面，然后你第十个包子递进去的时候，他说我要信心了，我要相信了，所以啊、你千万不要啊、这个。千万不要用成败论英雄 ，OK？ 你可能现在他还没信耶稣，你继续喂他，你继续喂养他啊、哦，给他好的东西，就将来有一天他会的啊。那他现在不会，那就是下一个了。那下一次，下一次，永远都有下一次的机会 ，OK？ 那也再说，不要用成败论英雄哈、哦，因为成败论英雄你会想破头说啊，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这个样子哈？哦从另外一个啊、角度来看呢，这叫做 over analysis， 就是过分的去计算啊，我这样做那样做，你可能得失心比较重啊，你希望你花了这些时间哦，你很愿意这些人应该要得救的，结果他没有得救，你很失望啊。但是啊，传福音本身就是一种投资，去投资就对了。那你要继续的投资，用你的耐心啊，来让他终于有一天吃饱了。当然有些人很饿的，他可能20个包子才能够吃饱，有些人那一两个包子就好了，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交给上帝啊，上帝才知道每一个人他所需要的是什么。OK， 好 ，Julia Gray， 你有什么问题？
不是，我没有问题，但我就想呼应像牧师说的，我很阿闷。其实那个传福音呢，很多时候是因为前面很多人已经撒种了，然后呢时机成熟了，然后你来做收割，或是你本身的传福音的恩赐比较强，圣灵给你感动，你会马上当时就知道，哎，这个是可以收割的时刻。有一些人是比较刚硬，就是要很久，很撒种撒很久，现在时间上是很短，所以那个师姐们也不用气馁。那另外还有一个，我也想补充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是觉得传福音有些比较刚硬的人，其实是因为他背后一个黑暗的权势。对，就是所谓的属灵征战。所以跟这个今天晚上牧师讲的，我很阿闷，就是神真的是要每一个人，神都要给救恩，神都要拣选的。
对啊。
那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会刚硬，他不接受？并不是圣灵没有感动他，这是有很多很多因素，其中有一个，除了他自己本身的自由意志过强之外，也有可能是他背后的黑暗权势。那在黑暗权势就牵扯了很多，包括这个家族性的， 所以呢，我是非常阿门刚才牧师今天的教导，我也是赞同的。
好，感谢主。是的，因为我自己也吃了好多包子啊，对，人家传福音给我，我也不信啊，我也是很硬啊，硬了几次以后被软化下来了，然后我才相信的。那相信的时候呢，我啥都不懂，哎，我只记得我愿意接受的时候，就是说哦，耶稣可以赦免我的罪，然后就这样子就。我只知道这个，那以后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 OK， 石小静你还有问题？
刘牧师，这个刚刚您说的我就想回应一下，就是谢谢你提醒了我，确实我这块得失心是有点重，但是我是基于是说我前面听过一个牧师讲的一个道，他引致他这个道带领到我进入一个这个得失心重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认为神爱不爱灵魂，当时我们都觉得神爱灵魂呢，就他抛出了一个观点，一下子把我们的三观都震住了。他说神不爱灵魂啊，当时我们说怎么可能，他说你想想啊，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为什么要用石灾，如果他真的很爱灵魂的话，他为什么那时候他们过红海把那些人的全部都淹死在红海里面，就是埃及人。哎，我们当时听了也懵了，哎，对的，好像是又好像不是，那个道理就在脑子里面转了很多圈，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们就听了这个话后又顺着他讲了一下，后来他讲了其他道上就对于这个拣选上面，就是我刚提的那个观点是吧，那后面他就说啊，神有时候这些不幸的人，神就以今生报答他们了。哎，我们当时也觉得好像有道理哦，所以说就导致于我们后来在后面的服事当中，就说陷入到一种就是哎，我觉得这个服事没果效，那可能神就不拣选他了，以至于我们就可能没有继续的一个不计较代价啊，或是说不计较次数的不断的投入服事。我就在这服事当中确实就陷入到了一个瓶颈和障碍，就是哎。有时候到我现在新换的一个牧师，他有时候就说我说，哎，你怎么就是有那个就是好像不够有忍耐，我就觉得哎，那你这个人可能是时候不到啊，那你不能老说我没有忍耐啊。但是我现在今天听刘老师你这么说了以后呢，我就在想了，有可能就是我这个得失心有在运作，就是觉得好像说因为我对那个拣选的那个论导致了有一个可能认识的偏差后。我就认为说有些人可能一定不是神拣选他的，所以以至于在我的服事上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不到一个成果出来之后，我就认为说他这个人可能是时候不到或者是什么，我就不愿意再多进行下一步的服事。所以说就变成我现在的一些领袖他就说我不够耐心。但是我今天听了你讲到后，我觉得我可能是之前是不是我前面的前几个牧师讲的那个，他说神不爱灵魂，这个就是以色列人这个出埃及这件事情，他说如果神真的爱灵魂怎么还会就是死了这么多人。我就说想像刘牧师能不能就我这个观点能帮我去除一些，就是我可能是吃太多毒草了。谢谢刘牧师。
哇、well, 你这个问题算是还蛮好的问题了哈，所以我们可以所以再看一下哈，你看那个创世纪十五章哈，我们看一节圣经就好了。对，创世纪十五章是亚伯拉罕跟那个神跟他之间有一个对话啊，就是所谓的地土之约哈。那在出埃及在创世纪十五章的第十八节啊，他说当那日耶和华与OK， 等一下哈 ，OK， 不，等一下哈，OK， 好，十三节，对不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的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有没有？他要苦待他四百年，然后呢，我要。”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 OK， 好，那所以这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神已经 预告了 ，OK， 你们将来要到别的地方寄居400年。400年之后呢，那你要很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但是他有些人说，你要服侍的那一国，我要惩罚，为什么？因为神是很公义的，神派了约瑟去那边帮助那个地方法老埃及地避过了7年大饥荒，非但7年大饥荒避过了，还让法老成为一家之主，所有的土地都是他的了。所以在当时呢，我也想相信啊，那法老那些群宰承载他们那些有势力的人，可能都是因为约瑟的关系，就把他们的土地通通都变成皇帝的哦，法老的，所以法老就一家独大，所以他的王位就非常的稳当。那在这个稳当的过程当中呢，法老没有怎么样，没有感谢约瑟带来的这些以色列人，反而苦待他们。所以你说埃及实灾啊，你不如说是神惩罚埃及地的人。你400年来以色列人带给你多大的繁荣跟复兴，你非但没有感谢他，你还苦待我的子民，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你说亚摩利人这些的人，他们的时候还没有到，要400年之后才给你的后裔，所以上帝是大有怜悯，他给他们400年，让他们可以悔改，可是他们没有悔改。所以啊，简单的回答你的问题哈，说上帝不爱灵魂，这个话太那个了哈。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他不会无缘无故的，他一定是有根有据的，了解这个意思吗？哈 ，OK， 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OK， 好的，还有什么问题？啊，感谢主。我们当中啊，有一些人你没有把你的名字写上去哈，所以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像这里有一个 Arnold 8，你可能你要把你的名字写出来哈。这样我才知道你是谁啊！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地方的从中国来的都要付费的哈。你如果没有说你是谁的话哈，那我可能就会请你出去了哈。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华为的哈，请你赶快把你的名字写上来好不好？谢谢，感谢赞美主。OK。这个 Honor 8你可能需要知道一下。 OK， 子君你有什么问题？子君，
老师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讲到那个就是神呼召一个人去另一个地方，然后你说首先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启示的领受，或者是有其他先知不知道你这个事，或者是不认识你给你发的这个预言，然后那个对，我以前是没有这个问题的，我就是经过特朗普这件事儿，我就是出来这个问题，而且在我里边有2-3个月的时间了，就是像那个先知预言哈，因为我也关注一些就是那个美国先知的那个公众号，然后他们也都说神一定会让这个特朗普当选，然后把这个当做一个确实的，就是说的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嘛，那样的，然后去祷告，到最后呢没有实现。然后我们就是怎么来面对这个瑞玛的圣经没写的这种启示，因为我们只有说的相信这个，把它当做一个确据去祷告的时候，我们才会带着一个盼望和信心。而这个确据， 出于瑞玛的这个确据，而我们怎么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确据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如果你是讲说这个特朗普的问题哈，这个其实对目前来讲，我们基督教界现在的先知界里面呢，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有些的先知呢，他就道歉，当众道歉说：“哎呀，我们领受错了。”哈，这个拜登上台，那现在还是有一些人他一直在讲说：“哎，不对，不对，不对，还没完。”哈。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会有一些的两种看法，一个就干脆道歉啊，一个说不行还要继续哈。那我觉得啦你要看哪一个人啊。那我们自己祷告，那我们也觉得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是一个从我们基督教界的里面的一个危机，一个信心的危机啊。因为那个一个 Tim Clement 就是一个美国最有名的先知啊，那他讲的话几乎都对的，那只有这一次好像还没实现啊。但是他又讲了另外一个啊，有一个牧师在1月20号之前问我这个问题啊，所以我就回答他啊，就是说特朗普没有上，他问我说1月20号特朗普会不会继续留在白宫，我就跟他讲说不会。他说你为什么会这么这样讲，他说我就跟他讲说因为这个 King Clement 呢，他有一个预言，就是说我们在美国现在会有两个总统，有一段时间有两个总统。那么现在呢，特朗普还没有宣告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现在从总统的迹象当中，我们看见其实特朗普他还是一个总统。为什么？第一个，他现在出门的时候还有很多的 secret agent， 怎么讲，就是说有些很多的特工人在保护他，很多的特工人在保护他。拜登出来的时候几乎没什么人，那你看他那个他还在做空军一号，很奇怪啊。那空军一号不是拜登在做，是特朗普在做。所以但是现在特朗普都没发声音啊。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看，所以就我的意见来讲，现在还不要先盖棺认定，我们再等一段的时间，大概3月底到4月应该会比较明朗。因为 King Clement 他讲说我们会有两个总统，我觉得这件事情快要成就了，所以再等一段时间好不好。这个我也没办法说该怎么样，因为也许神就在看我们属神的子民你是不是有那么样子的忍耐因为King Clement 这个先知是真的是千锤百炼的先知，他敢把他所有的领受都放在网络上面，一直到今天他还放在那上面，几十年的预言通通都在那上面，你可以随时去查，你还可以找得到。所以真正的先知你要做到这种地步，他敢把他的领受全部放在上面，而且到现在就一直还在应验当中。所以我只能说Rhema 的事情对我来讲再等一段时间吧，我最多只能跟你这样讲，好不好？我不会放弃的，我不会放弃，因为我觉得神也借着这次的事情呢，他正在翻转一些事情。现在的翻转的一些的事情，现在在媒体里面都还没有报道。我们有一些的秘密管道里面得出来的消息是蛮惊讶人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在慢慢等待。还在等待当中，所以我只能这样讲了。希望我能够回答你的问题，不过很难啊，很难。所以就是等待呀，因为我只知道特朗普他不愿意造成 美国的内战，所以他选择了这样子的移交政权。但是有一些事情已经秘密的在进行当中哈。那你只要去看一件事情哈，现在白宫啊，白宫没有人住，你知道吗？在美国那个白宫，在白宫它每天晚上都是黑黑暗暗的，根本没有人住。拜登没有住在白宫里面，没有在里面，所以什么事情啊？怎么会变这样子啊？那我们慢慢等着看好了，好不好？所以我知道有很多人在继续为特朗普在祷告，你就继续祷告 ，OK？ 愿主的旨意成就，愿上帝你的计划总有一天要昭告天下，就继续祷告就好了 ，OK？ 不要放弃。感谢赞美主。OK， 好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不是我们今天的哈。那我觉得啊、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些其他人的确认啊，比如说你要去这边哈，还需要有一些人的确认啊。就像我跟师母要当牧师，我算算有十几个先知牧师，其他的牧师的祷告是叫我们做牧师的。我十几年前在2008年的时候，感谢赞美主，在2008年的时候呢，就有人预言我会开一家神学院。我们今年实现了，哈哈哈哈，感谢赞美主。OK， 感谢主。好的，那呀，Just hang in there。感谢主。他没有什么问题。王永红呀，你有什么问题啊？
刘老师你好。
你好。
好，啊，听得见我声音是吧？
是。
能听见吗？
可以呀。
啊，是这样子。刚才听到了有肢体分享，我们一直都是关注着很热门的话题，就是有关特朗普和拜登之间这个竞选的现在的结果。那这方面呢，我是依然有信心的，因为从4月份以后，我就不断的从神领受到异象，要为美国祷告，要为特朗普祷告。
谢主。
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特朗普是神所高立的。
是。
那我就想呢，这在圣经当中就可以以那个大卫被神高立一样，只是因为有一个扫罗。那我现在就用这两个历史人物比较的话来对应的话，那么就是特朗普就是历史上的大卫。因为神给了我很多的意象哈。而且这个意向过后，我就是心里一种很强烈的这个感动。那特朗普现在他居住的那个州哈，在他那个什么叫海湖庄园是吧？其实他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个美国复兴的工作。他一直没有停止。那在1月20号那天，我在凌晨5点钟。很清晰的一声当一声枪响，随后我就一直在搜索有关先知性的比较敏感的信息。结果我得到的信息就是，特朗普从来没有说过要交权给拜登。
对啊，
他说 要移交，
嗯，
但是呢现在实际上是一直是在军管，那特朗普继续在努力，白宫呢也一直拜登那块一直在做的那个影视剧的一个道具，
是
啊在打造一个动漫的白宫。那现在这段时间呢就是让全世界的人都来充分看他，看他们这个黑暗的权势，这个影子政府在做的那些黑暗的、那些的谎言的信息，让他们充分曝光，因为这隐藏的事情必要在房上要揭露出来，要曝光出来。
是啊，
那对于我们信徒来讲，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耐心的考验。其实越到现在，越到时间越推移的话，大家心目中公认的还是特朗普，
对，
他是真正人们心目中的美国总统，
对，
并不是说媒体上信息上曝光的，
对，
媒体信息说了不算话的，
嗯，
他们是没有这个权柄的，
是啊，
他只是打造一个声势而已，
是啊，
但是让那些信主的，一个是坚定我们的信心，也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考量，另外一个对没有信主的，对福音的这个广传，让没有信主的也来充分见证何为公义、
yeah.
何为谎言，帮助大家明亮这个眼目，
嗯，
我是这么看的，
嗯，
感谢主。
好的，
啊，这是我从神领受以后得到的感动，因为神给我的意象就不方便在这里一一讲，但是隔三差五的就给我有意象。
好的
啊，
嗯，
感谢主，那我就分享这么几句。
好的，谢谢，感谢主。好，我们这个请问你的大名啊，你是没有办法改你的，还是
是改不过来。刘牧师你好。
你是谁啊？
我是那个 Y019 苏红霞啊，西部。
Okay, 好的。哇、wow,
我是改不过来。我的领受就是有的牧师是说这个前拜登啊，这个还有一些是已经是讲过这个，好像我们前面的那些选特朗普这个是错误。那后来就给我圣灵启示我，就是说这个开弓没有回头箭。
嗯，没、
okay. 而且还给了一句，就是最少给仇敌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这两句话，当时我就发到我们群里面了。
嗯，感谢主。啊，
我经常学习这些先知性这些课程。
哇，
感谢主。
哈哈哈哈，呀，感谢主，谢谢你的分享哦。我想，希望你能够赶快，改把你的名字改一改哈、哦，因为这个要那个呀。Yeah. OK， 还有什么其他的人有什么问题吗？或者要分享的？感谢主，感恩，我们啊。OK， 好的，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好不好？我想时间也晚了，我们有很多人都有很早的，有人起得很早哈，所以我们这边已经晚上10点多了哈，你们那里也差不多是2点多了哈。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那个哈，好，那我们最后请那个林牧师也要帮我们做结束，好不好？谢谢，感谢主。
感谢赞美主。啊，刚才刘牧师在回应那个特朗普的事情，圣灵有个感动。
嗯，
神的旨意里有，他要把我们带入更好的结局。
Man，
所以大家都不要放弃。其实他们还在隐秘处做很多事情，特朗普他们都在进行。
嗯，
因为支持他的人都是非常忠心美国的。所以大家不要放弃，神有更好的翻转托付在他身上，他不是为了权势，也不是为了金钱，也不是为了什么名利，他什么都不需要，因为神为美国预备了一个属他的 仆人，我们要相信神托付在他身上的是为神立下神的荣耀，在美国也在整个全世界。好，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这个世代黑暗权势攻击主你的公义，攻击你的百姓的时候，你为我们选召一个勇敢的战士，
阿们，
特朗普出来。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也加入你的得胜行列，继续的在主你隐秘处，在灵里能够靠着主得胜，为这个国家来，为这个世界来祷告。
Amen。
主，我们说这个政权都是很多黑暗权势的假象在攻击公义的仆人。谢谢主，让你知道我们是被你呼召，被你吸引，看到主你的国，你的公义要彰显在这个白宫。主，为这个全世界的人类，不只是为了美国，为了主你的信仰，你的公义才能够稳固这个政权。谢谢主，你为我们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主，让我们也不妥协，在这里软弱放弃。主，我们是靠着你得胜的。
Amen。
主，因为你已经得胜了。
是主。
主啊，你将这个得胜有余的憧憬再加给我们。
Amen。
让我们不妥协，我们不会向这个黑暗权势点头的。谢谢主，阿爸天父，你借着你的爱子赐下这个重生的种子，圣洁的永不衰残成圣的果子。主，你知道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败坏还在我们身上来攻击我们，来试探我们，来引诱我们，以至于成圣的道路非常繁慢。但是主，你用了笑脸，因为你给我们那些圣洁耶稣基督的灵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呼叫阿爸父的时候，我们这个浪子已经回头来转向你，你也在等候我们来朝见你。没有人任何人可以拦阻我们与你团契，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圣召，永远的福分，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不会活出撒旦的形象。哈利路亚。主，你让那渐渐的让我们成长，在每个层面你在试，你在考验，在预备我们得胜，又得胜，长出耶稣基督的身量。圣灵也把我们盖上印，要磨成耶稣基督的形象。主，我们是属你的，虽然我们这个肉体看起来是华人，但我们里面是属灵的耶稣基督，小耶稣基督。
谢主，
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主啊，这不是世界所知的，是属天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选召我们。谢谢主，给我们这个福分，成为你的孩子，有这个名分，有这个权利，能够战胜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败坏。永生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模像，他也住在我们心中，在地如在天。你的国已经降临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靠着你得胜有余，我们不再惧怕。我们可以随时来呼叫，来朝见你。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这个圣召。主啊，我们是何等的快乐，在这地上来度过这些年日，又被你呼召回去，又时常来到你的面前，得着到天上所有的属灵福气。主，这每个属灵的福气，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你每个层面为我们打开，神的门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我们的口中，就在我们呼喊的时候，主你也回应。主，有时你在我们等候你的时候，主你彰显你自己。主，谢谢你，
谢主，
你选我们做华人。主，我们应该保持这个欢喜快乐，因为你为我们设定的，就在我们在此地我们所住的地方来发光。愿你得荣耀，因为你的生命要在我们心中来彰显，我们的一举一动，属天的福分，你一每一个层面为我们打开，让你自己真的与我们同伴，住在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地方。你也交托我们 手中的施工，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戚，我们的邻舍，我们整个城市，我们的国家，都是你托付在我们手中的属灵产业。主，我们脚所踏的，你也赐给我们成为产业，愿万国万民都归向你。阿爸天，我们谢谢你，愿你今天的话语继续的发出亮光，把我们带入你的真实里边，是裂天而降的话语，成为在地上可以摸得到、可以感受到、可以听得到的每个话语，充满了在我们的这个路径。谢谢主，欢喜快乐成为你的孩子。阿爸天，我们谢谢主耶稣，我们靠着主与他进行到得胜的行列。每一个时刻，主你盼望着继续的长大，主我们有欢喜快乐，有与你团契，一无阻挡的常常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感受到主你的爱。阿爸天父，主啊，你喜悦我们，那我们快乐的就在这里，因为你为我们预定的国家、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邻舍，我们都成为他们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谢谢林牧师。还没有交作业的赶快哦，我们等着你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下个礼拜再见了，拜拜，祝福大家，
拜拜，谢谢老师，不是吧。